好，我们先有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平安。感谢主啊，圣灵，你来到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特别用爱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除去我们的拦阻，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明白。主啊，你在末世的时候特别要我们来明白你的话，来读懂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坚定，让我们的生活有你的灯，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照明我们前面的路，直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衰败，但是你的道永远不会改变。愿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路上的平安。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大家看到了，就是两个日子，审判之日和祝福之日，也就是以赛亚书呢34章至35章，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对相对的日子。我们来先看看呢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说世界末日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审判的日子，和世界末日才有我们祝福的日子。那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说好人有没有好报，恶人有没有恶报这个是我们常常是很挣扎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人确实没有好的结果，坏人却很嚣张还活得很长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富足我们就是觉得不公平，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政治人都会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所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想盼望一个什么呢？我们都想盼望这个世界有公道，对吧？然后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生的自由和权利，让我们的生活感到公平公正这是我们的盼望，希望有一个有人去寻找乌托邦，有人寻找一个的理想，我们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不可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和政府呢这是我们都是在思想的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但是上帝也有敌人，也就是宇宙万物是上帝造的，他的敌人是谁呢也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应那些作恶的人反而让好人受罪，这上帝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我们都在思想。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就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公平的对待，那就有待于神的时间这里我们讲到两个日子，所以呢，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35章第10节。来，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忧愁和叹息都逃避你，每天都活得欢喜快乐？实际上是不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麻烦和患难和战争。好，先知在讲完第六个灾祸之后，接下来这两章34、35章将要进入一个高潮，也就是说这个六个灾祸之后，神将要跟我们先知告诉我们有两个日子，一个是上帝将要来审判的末日，一个是上帝要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国家的日子，这就是恶人受报，义人就要怎么得到伸张。好，我们说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很美好的盼望。好，那么到34、35章讲完之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的先知书，以赛亚书的一个的中间的段落，它会讲到我们人在世上犹大国这个世界的国家之间的具体的历史，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跟依靠人呢，还是依靠自己。所以中间会有两个例子那今天讲的这个就是第一，审判敌人；第二，祝福那些愿意等候神的人。我们先来看 这个前面第一个报仇的日子，三十四章一到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啊报仇的日子啊，所以 the day of vengeance， OK， 它是一个啊报仇的日子，就报仇的啊，这个就是报仇的日子哈。那我们看看，首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是一个概览，就是先知呢呼唤所有人来听，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发出一个呼喊，呼喊什么呢？他说：“列国啊，要进前来听。”啊，这个都是命令式的哈，希望你们一定要来听。众民呢，所有的人，所有的民众，万民呢，你们都要来侧耳而听。啊，而且不但是人要听，国家要听，而且世上的一切的动植物都要来听。他说：“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生出来的，这个世界所生出来的，都应当要听。子孙后代、动物、植物都要来听。”啊，这个就表明是针对不是当时先知啊那个时代，啊，不是指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埃及文明的时代，啊，而是呢要提到永远的一个时代。为何要听呢？弟兄姐妹，接下来看我为什么要听，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好，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啊，二到四节，这里有一个平行段，对万国的审判，啊，你首先看，因为，第二节说，因为耶和华向地上所有的国家发怒了，啊，然后向他们全部的军队发怒，这些国家最厉害的就是说他们的军队很厉害，他们靠军队来立国。所以上帝对这些军事、对这些万国的政府发怒了，发烈怒哈，为了将他们完全灭绝，就是要灭绝他们，把他们交给杀戮，就好像交给死神一样的，把他们献祭给死神，杀掉这些国家，杀掉这些军队，把他们献祭给那背后的一个神，叫死神，杀戮，杀戮就叫死神哈，哦，献给他，就献祭一样的，被杀的会被抛弃。所以那一天的时候将会发生一个全球性的杀戮，就是说被杀的必会抛弃，抛弃的尸体因为腐烂而臭气上升，那些山上的战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将有一个大战，在今天的中东的那个啊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将会发生全世界的大战，所有的世界各国派军队去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打仗。那么他那个被杀的那个末日战争，我们在这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会发生，将会有很多的尸体在整个山谷，就在那个山谷确定的地方，哇，那些的啊山上都被雪给融化了，也就是那里的雪将要堆积，就是那个雪像河流一样的流，将会有发生这样的战争，非常可怕。而且这是世界末日，不但地上有杀戮，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所有的星星、月亮、太阳，他们都要朽坏，也就是说太阳有一天它会失去它的光芒，啊，星星会坠落下来，月亮就不用说了，更没有光芒了，没有太阳那当然没光了，啊，天被卷起来好像书卷，我们现在翻书，这个翻书的时候就是书卷，这个天将会这样翻，书卷也翻过去，也就是天地会扭曲，哈，地上他们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叶子一样的衰残。你看到葡萄叶子，那个叶子衰残就是扭曲着，那个叶子已经衰败了。无花果树的叶子也是那么残败，我家里就加了一棵无花果树，当树叶落下来的时候，那个叶子是缩紧的，啊，非常的残败，就是感觉到就是很凄凉的感觉，就是卷起来的感觉，那个叶子是卷起来的感觉，哈，就是这个就是对万国的审判，第一，啊，万国的审判。所以当主耶稣这个世界，我们说基督现在已经升天了，他复活了，钉了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去到天上，将来他会说再来，他再来的日子，世界上一切的国家、一切的军队、一切的政府、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都要被消灭，宇宙万物都要被消灭，不单的是世界大战，而且呢，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骑着马来，带着千万的天使天军从空中来， 他嘴里有一刃两刃的剑，他的嘴巴就吐出那个剑，像激光一样的扫灭所有的军队。耶稣的那个嘴就是一个武器，可以把整个地上的东西都像这个样消灭掉，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来征战。 OK， 遍地都是尸体，遍地都是完全的衰败，像星星坠落，太阳失去光芒，一切都像秋天的落叶。弟兄姐妹，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个日子，我不知道这个时代会不会，就看看耶路撒冷，看看中东的局势，就知道什么时候要来了。你们知道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现在这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你去看无花果，它已经长出来了，那个果子长出来了，你就知道要发生这个事情了。看看以色列什么时候第三圣殿重建，看看这个美国强大的这些世界强国，他们会不会发动对中东的掠夺，你就看到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了，就开始看到这个时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啊！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格局慢慢就会这样。好了，不但他下面就会讲到万国是比较宽泛的一个大的描述，下面呢要讲到小的地方来描述。小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要对敌人进行审判，所以五到十七节是跟他对应的。你看九到五到八节，这个是讲到报应仇敌的原因，对具体的小的国家，以色列周边的国家要审判。首先呢，他说我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了，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那些民，要施行审判。前面是讲到大的国家全世界的，现在讲到一个具体的小国，就是以色列的世仇。你看天上已经喝足了，表明上帝来的时候先把天上的魔鬼，天上的那些坏的天使给捆绑了，给杀了，所以在天上喝足了，天上喝足了，地上就开始很容易了处理了。好，我们说地上有战争，天上先有战争。我们看见现在国与国好像那个叫什么，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打，好像是地上打，其实天上已经在打了啊，天上啊，这就在打仗了啊。所以这个在天上先审判，然后就临到下面的具体的国家。第一个小的民族和国家就是以东。以东是什么人呢？弟兄姐妹，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呢就是以色列啊的那个雅各，以色列的祖先叫雅各，雅各的哥哥叫以扫。所以他们在出生的时候，上帝就预言他们两国会打起来，甚至他们是双胞胎，双胞胎在肚子里面已经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他里面有两个生命在肚子里面，双胞胎就打架了，所以呢两个人争着要出来，争着要出来，在肚子里面打架不要紧，出生了之后还要打，怎么回事呢？这个以扫呢很喜欢打猎，打猎啊，就是哎呀血腥很厉害的，很冲动的情绪，哇那个这个比较的野蛮。雅各呢就喜欢安静，在家里待着。有一天呢，那个以扫打猎就回来了，很累，累得半死，很口渴。正好呢，雅各正在那里煮红豆汤。那煮红豆汤呢，那个哇，以扫看了流口水，哇，要喝要喝。然后雅各就趁机说：“哎，你要喝我的汤可以，你要把你的长子的身份给我，让我做老大。就是说他要做哥哥。”那个以扫说：“哎呦，这长子有什么了不起呀？给你就给你了，我都渴死了。”所以就给他喝了这个红豆汤，就把他的长子给卖了。就这样，弟兄姐妹，他们两个就对上了。因为雅各狡猾，抢了他的长子，所以他后来就要杀掉他的弟弟，他要杀他。哇，后来呢就没办法，他的妈妈就把他送走了，把雅各送走去外面流浪了。而这个以扫就继承那个产业了，待在家里面。后来他们一直打，从来没有说兄弟两个不打的啊。之后就他的后代，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就跟以色列人雅各的后代，我们说以色列的祖先是雅各叫以色列，他们两个就打起来。所以以东和以色列是世仇，是世仇，历史历代他们的后代都互相的打架，到今天的中东的局势也在打。你知道在公元前耶稣公元元年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 有一种人叫做什么以图买人。以图买人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就是当时的那个啊，这个在巴勒斯坦统治这个地方的王，他就是以东的后代。那么他怎么样？他把耶稣给杀了，你知道吗？啊，结果呢，这不但不要紧哦，他还以东的后代还继续去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信耶稣就是教会，他就逼迫教会。所以到今天为止，这个世界所有在地上做王做政府的都在逼迫教会，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受到逼迫，因为他们都成为以东的后代。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单单的小小的国家了，不是一个民族了，而是一个与以色列与以后耶稣的门徒将要永远为敌的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的人和民族。所以这个势力在全世界世世代代永远为仇，今天我们教会也永远被这个世界逼迫。所以呢，神要审判这个以东和他所咒诅的民，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耶和华的道满了血，满了血，沾满了血，用这个杀那个祭牲，把那个动物杀掉献给那个神的意思，用脂油和羊羔公羊的血啊，公绵羊的腰子脂油来滋润他的刀。所以那个末日的时候，上帝的刀将要杀入地上的这些的，像杀动物一样的杀。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波斯拉就是以东的一个城市，专门献祭的。他们怎么献祭？然后上帝就把他们当作他们献祭的动物一样的献祭，这是报应啊。所以在以东地大型杀戮，野牛牛犊公牛也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啊喝醉了血，整个那个被杀戮的人无数，他们的尘土因为脂油动物的脂油而肥沃。好了，这是什么日子？一起来念第八节。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争辩有报应之年。这就指到将来耶和华呢，这个日子上面讲到的杀戮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以东反对基督的反对神的子民的，都有那个日子来到。这个就是报仇之日。弟兄姐妹，这个报仇之日必定来到，必定会实行大的屠杀，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OK， 所以恶人必会被报。我告诉你，对兄弟反目为仇，以东对待以色列是真经常反目为仇。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以东人他们就在以色列的旁边，然后亚述帝国下来把这个啊以色列给围了，把犹大南国给围了，围住之后呢，然后他们这些以东人不出来帮忙，因为他们都是兄弟嘛，看热闹。哇，看到以色列被别人围住了，哇，好开心啊，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巴不得这个以色列被他干掉。这个就是以扫的后代，以东的后代，他们就在看热闹。亚述围攻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帮忙，还趁火打劫，还趁火打劫，你知道吗？啊，隔岸观火，你知道这个是很恶劣的行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恶劣的行为？所以以东他这样变为废墟，因为他对自己的兄弟可以这样的仇恨，这样的仇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如果我们很困难，教会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隔岸观火。我们对教会、对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来帮忙。你不能哇，这个教会又被拆了，哇，这些人这基督徒又被抓坐牢了，这个人传福音活该，然后教会里面啊，你这个教会完蛋了，哈哈，完蛋了，哈，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是以东人的后代，你就会成为上帝所杀戮的那一些人。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做以东啊亲兄弟。我们来到教会是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是教会的一员，我们对教会的困难要感同身受，好不好？你的孩子来到教会会得到啊神的祝福，特别学习圣经。我告诉你，慢慢的，如果教会不存在了，你的孩子就没有教会侍奉了，他们就回到世界，你再去带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世界拽走。教会困难了，教会要关闭了，我们照样会受到很大的这种损失。 没有教会就会陷入危机，没有教会就孩子们他去基督教学校都没有什么用。你记得吗？我见过一个人，我几年前见了一个姐妹，然后她有个孩子，啊，这个姐妹后来不去教会了，她的孩子就上了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学校很好了吧？是不是？都是温哥华一个基督教学校，非常好。但是呢，她的孩子不去教会，她妈妈也不去教会，结果这孩子在基督教学校其实根本就没有那种真正的敬拜，没有侍奉，他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读书的学校而已，也没有这种教会的生活。啊，所以他慢慢呢就变得叛逆，表面上很顺服很乖，其实他是不学无术。然后呢，啊，就跟父母对着干。后来基督教学校毕业了，他不但不找工作，在家里赖活着。我们见过他，我们去跟他请他吃饭，鼓励他，我说你应该要去教会去服侍，对妈妈呢怎么怎么样，他就经常对妈妈不理不睬的，我们叫做啃老。躺在家里二十多岁的孩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白吃白喝，让父母背他煮饭送到他手里，他就在房间里面不出来。这不是仇人吗？这个怎么生活啊，弟兄姐妹？他是基督教学校出来的，但是呢，因为教会没有教会，所以他们不知道有保护这一层。所以他就成为世界的掳掠去了，世界把他掳走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叛逆，这些虚假，就是因为哈我们在这里产生的。OK， 你们手机最好关一下哈，好吧？嗯，好，求主帮助我们，好吧？好了，敌对神的子民会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接下来就是一个报应。我们说他会长荒草。仇敌的土地会干什么呢？我们说既然上帝审判这个仇敌，他的土地，他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呢？首先看土地，然后这里第九到十一节说，以东的河要变成石油，九节说尘埃要变成硫磺，地土要成为烧着的石油啊，然后这个烧着的这个火昼夜不灭，烟气永远上腾，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远无人经过。哇，住满了各种的鹈鹕箭猪啊，在那里居住，本来是人好好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动物野兽乌鸦包头鹰啊，这些地方居住，在这里面居住的地方，你看见没有啊？就是说首先这个他们的土地，以东的土地要变成这样一个石油被烧的地方。今天我们看中东，他们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最大的就是他们现在资源就是石油，石油是全世界夺取资源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都想在中东那个地方夺取他们的石油。到时候战争一发生的时候，末日的时候，那个石油就从地上烧起来。我们说中东最多石油，烧起火来的时候也把土地烧焦。你看到那个时候啊，发生这个伊拉克那个地方，然后发生火灾，然后有石油就烧起来，没有办法，真是寸土都不剩的，啊，植物都不剩的。这样的话被烧掉之后，就世世代代会荒凉，灾难一定会来到，末日一定会有火烧起来，就像人间地狱。后来烧掉之后，就成为野兽的居住的地方。神呢会给他们划定一个东西，他说空虚之地，啊。这是什么？耶和华必将空虚的那个尺啊连在上面，然后混沌的线拉在上面，也就是上帝呢会把这个范围定为一个混沌的地方，定为一个空虚的地方，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的界限，所以以后那块地方呢就会成为荒漠，成为空虚之地。空虚没人住了，什么住呢？动物住呗。我们说如果人不住就动物住。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参观一个别墅区？我在中国经常有时候跑到别墅区去看那个别墅，哇，这个地方的突然那个地方那个房子就出了问题，卖不出去了，它倒闭了，那个公司就成为一端的废的别墅在那里。我们进去之后发现那里长满了什么草，没有人住就会有孤魂野鬼在那住，晚上的时候会有一怪怪的声音在里边， 哈，而且呢，他的房子上面会长满了很多那些的啊，那些的啊霉菌在那里，没人居住，啊，动植物啊都在那里，哈，非常凄凉。而且呢，不但这样哦，这个国家以东人将没有人治国，以东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来帮助这个国家来管理，也就是说找不到管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不叫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没有一个高贵的人，没有一个纯洁的，没有一个 noble， 没有。而且你召集所有的人来，你都找不到一个领袖，你都找不到。这个时代，请问找不找得到年轻人来治国呢？都是老头。我们说南边就找了两个老头，没有人太坛上，啊，好像找不到就找老人家来治理了。北边找不到什么，找不到政客，找一个银行家，找一个搞经济的，还不是议员，不懂政治上台，可以说不是一个 noble， 不是一个从政的人专门出来的，找不到，无人治国，乱，是不是？哎，现在人倒很欣赏这样的人哦，啊，觉得蛮好哦，你看着吧，等到这个人上台，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陷阱了。你们等着这个人搞出事情来，我跟你说，啊，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今天我讲的一定会发生，啊，因为这个人不适合来治国，他搞经济可以，啊 ，OK， 好了。年纪大了也不行，哦，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今天的北美就到了一个程度，找不到一个正直的人，纯正的人来治国，找不到一个纯洁的人来治国，没有用，还没有用。今日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慢慢的不讲圣经了，你讲圣经别人也听不进，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正直的人走路走不通，只有离开。很多讲圣经的人被人赶出教会，只要你讲人有罪，人必须要面对死亡，他就会赶你走。啊，你只要讲脱口秀，你只要讲大家嘻嘻哈哈，讲一些心灵鸡汤，他们就很喜欢听。越到末世越这样的，不对我胃口，我就不叫你，我不听哈。所以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的情形，教会变得很空洞，整个教会被划定了范围，接受同性恋，接受吸毒，接受为男与男的婚姻征婚。啊，圣公会、天主教都为同性恋征婚，有没有这个事？这个世界将会被空虚拉线坨，找不到一个首领，找不到一个首领。好了，那既然这样，他们的城市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他们的城市，以东的皇宫会怎么样呢？他说，你们的皇宫要长荆棘，你们城堡都长满了荆棘，以前是军事啊，这个政治的这个中心，你们有很强大的防御工事，军事防御工事都变成杂草，因为没人住，没人管理，变成野狗豺狼的住处，做鸵鸟猫头鹰的居所，野蛮的那些人或者叫做野兽在那里居住，野地还有怪魔在那里与他一起互相的发出就这声音，很啊的声音，哇，那个地方就像是没人居住的地方，好恐怖。夜间的怪物在那里栖身，他在那里寻找他的藏身之地。你知道怪物只要有人的时候他不会来，只要空荡荡的那些地方呢，他就来了，寻找他的地方。不明的动物也叫箭蛇，这个箭蛇不知道什么动物，就会在以东的那里做窝，不但要做窝，还要下蛋，还要生养众多，好多小动物，好多幼崽都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成为动物的凶猛的那些伴偶都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结婚，在那里生殖，人反而享受不到，动物到那里繁衍众多，这不是咒诅吗？弟兄姐妹，一个地方没人管理，就只有 野草丛生了，野兽出没了，对不对？好了，这个是谁做的呢？很简单，16-17节 God's order，这个聚集野兽是谁聚集的？告诉我啊，他说你们好好去查考一下，你们这些领袖，你们这些国家，你们这些民族，以东人，你们好好去读读耶和华的书， 好好读读啊，这个摩西五经，啊，好好读读这个先知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上帝叫这些野兽都有伴偶，你们人找不到伴偶，野兽伴偶多的是，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他说，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因为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这个我呢，就是指耶和华上帝。他来审判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吩咐了，我的灵会将这些动物呢聚集在那里居住，你们人不住，我叫他们住，我命令这些动物去占领你们的地方，野兽。为什么呢？为你占究，为动物占究，又为动物要跟他们分地，然后他们要得地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现在反而轮到动物身上了。上帝说，我把这个地分给以色列人，我把这块地分给以东人，你们好好在那里生存，在那里繁衍众多。现在说我把它分给动物，你们享受不到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审判啊，仇敌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你去看看那些恶人，我现在回到家乡去的时候，以前那些恶人曾经伤害我，曾经对我们家里啊很凶狠的那些人，我再回去的时候，他们的家成为什么样子？就在我前面长杂草，他们的房子没人住，哇，那个屋顶都漏了，他们全部不在了，因为上帝使他们成为野兽的地方了。而我们家挺好的，都还是有人住啊，还是修缮的很好啊，装修啊，他们全部是上楼都会塌下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说恶人有什么？有恶报，但是时候未到。这个就是这个日子。 OK， 感谢神。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好好讲一讲这一段哈。所以呢，我们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上帝对以东的咒诅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废墟，变成一个土地、河流、城市、王宫都变成一个荒废的地方，被怪物占领，被野兽占领。所以我们说人往往就是想很多办法救自己，靠世上的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力更生，以为我们不会这样，其实我们的心已经荒芜了。弟兄姐妹，大家思想一下，现在北美的状况更危险了，只要一个政党执政到说十年以上，第四届第五届一定会进入一个极端败坏的时代。任何一个政党只要他执政太久，保守党也好，自由党也好，他执政久了就会出现一个反弹，就是极端，越自由的地方就越嚣张，越没有脸，越没有道德，越专制的地方越没有底线，这就是人性的败坏。你一定要打好准备，我不是跟你，我不是吓唬你哈，我是跟你讲这个结果就这样的了。今年我们看那个新闻，有没有听过？你们有没有听过新闻？今年在魁北克六月份将通过一个什么一妻多夫，他们将要通过这样的政策 OK， 然后在安省，在 BC 省，他们现在认可那个叫做什么，叫做 multi parents， 知道吗？就是混合父母，我们说多元父母，就是这个家庭将会允许他怎么样，好多父母在一个家里面混乱，孩子生下来就会出现一个状况，他不正常。你们看，这些政策就是说同性恋发展的结果，毒品自由的结果，到现在就更加混乱。美国好一点，因为他取消了这个，把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把它压下去了，暂时不敢嚣张，但是这个国家将会进入一个新的败坏更深的网络。你们不要觉得很乐观，只要自由到底，就会出现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当时挪亚时代，挪亚一个人带着八口人造方舟，那些人都嘲笑他，挪亚，世界末日来了吗？ 下雨都从来不下雨的，我们地球没下过雨，从地里冒出那个雨，冒出那个露水出来，冒出那个蒸桑拿出来，怎么会有下雨呢？怎么样？造方舟造了100多年，每个人都笑挪亚，他们吃喝玩乐享受啊，吃喝嫁娶，整天做生意买卖。罗德时代也是一样的，他们到了一个程度，叫来一个客人，他们就抓住那个客人给他击奸，来一个客人就围住那个人的房子，哎，把那个两个陌生人交出来，我们跟他干，就是要去侮辱他，就是要发生同性恋关系。所以上帝降硫磺火把他灭掉。今天的索多玛蛾摩拉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末日的情形。只要同性恋发展一定阶段，家庭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一定会有世界末日来到。这个是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耶稣说，如果出现了挪亚时代的情形，出现了罗德的时代的情形，你们就要警醒了，世界末日将要来到，上帝将要降临审判这个世界。你放心，一定会越来越泛滥，挡都挡不住。人越来越喜欢享乐，人越来越喜欢又买又卖，人越来越喜欢没有男女，男女混乱，破坏上帝的创造和管理，这个世界就进入到混乱，绝对的混乱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传道人跟我们说，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末日来到，50年或者几十年就会来到，100年之内，你做好准备。你不要到时候我说过话，你不要觉得我在胡说哈，我是按照圣经的这个真理来分析这个时代。OK， 你要看吧，你要去看吧，好吧？它是那个叫做 C 什么 TV News 那个出的哈，它那上面的播报的时候嘛在那讲，我昨天看到的哈。好，你再去看看。好了，感谢主，我只是说给你们知道，你们去查证之后，你知道说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它一定会通过。OK， 好吧。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赶快要回到这个。回归救主，回归圣经，免得进入神的愤怒的报仇之日，因为末日很快来到。弟兄姐妹，这个时代不会给你有好结果，特别我们为孩子的缘故，我们要保住教会，因为教会是整个时代的那个克制这个乱的一个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教会存在。教会会用圣经去限制他们这种同性恋的发展，限制他们毒品，限制他们非法。如果这个保护一撤去，教会一旦没有功能了，这个时代就全部没有保护了，我们就陷入到一种混乱。所以神把教会放在地上是对的，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好吧？ OK， 感谢主。但是我们只要归向神的人，将会有一种永远祝福的日子。这里讲到 The day of the blessings， 我们将有一个永远被祝福的日子。真正跟亲近的人得熟的人会怎么样？看到这里有一个结构告诉我们，35章1到4节，然后主必定使他的俗民得救。所以在世界末日消灭了那些仇敌之后，消灭所有的军事力量，消灭所有这个世界的政府，消灭所有反对神的力量之后，他将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国家，那是我们盼望要到的。仇敌的城市会变为旷野和空虚，而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存将会变成繁荣昌盛，这要倒过来了。所以旷野和旱地欢喜快乐，沙漠也会快乐起来，沙漠会到时候会变成河流，旷野会变成绿油油的地方，就像玫瑰开出美丽的花，开出繁盛的花，开花又开花，结果又结果，开花又开花，不但用这个方式告诉我们，你放心，生养众多。但愿他以真实的喜乐和喜乐来欢呼歌唱吧，欢呼歌唱吧。所以以色列的北方的一个山叫做黎巴嫩，黎巴嫩呢，它将会得到荣耀。黎巴嫩就是洁白的意思，圣洁的意思，树木很繁盛的一个大雪山。弟兄姐妹，你们在现在在温哥华很少看到雪山了。我们以前来搬到那个班德比的时候，对面那座山是雪皑皑的，空气特别清新，自然的空调，流下来的水给我们供应很多的纯净的水。到今天说不准浇草地了，啊，要限制了。为什么？因为水越来越少，雪越来越少。我们说黎巴嫩将会有更好的这种的美景荣耀， 加密和沙伦，加密就是花园地，花园地和这个平原将会变得肥美华美，不再是战争的地方了，都会赐给他，他们必看见耶和华的美。耶和华的美是什么呢？人会看见，这种美是与我们有关的。上帝的美不是单单在天上的，他将会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看见。神的美使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去看他的美，会带来一种尊严，带来一种尊荣。他说我们神的美会怎么样？他说会使我们强壮。你们将要看见神的美，你们就效法上帝，使那些软弱的手强壮起来。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全身都匮乏，我们需要把这力量神的美告诉他们，让他们强壮起来无力的膝盖走路都没力气了，能够坚固。到那个时代，无力的人、虚弱的人、跌倒的人、胆怯的人将要双膝稳固。同样，对那些心里着急的人，匆匆忙忙、忙忙碌碌为生活而急匆匆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怕，不要老是为着这个金钱、为着这个生活去忙碌，你们不要怕，现在上帝要供应你们。感谢主。为何不要怕呢？因为最后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呢。感谢神，你们的上帝要来复仇，他要来的日子将有施行极大的报应，对待那些不遵守真理的利用这个世界的然后强权的、军事的打压的、剥削的，这些人都要被他报应。他必再来拯救你们，弟兄姐妹，他必再来降临拯救你们。好人就有好报了，感谢神。最后当神来审判敌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景象呢？弟兄姐妹接下来看那美景呀，简直就是美不胜收打祝福的那个日子，5-7节说，那时那时，他用两个那时，那地那地，先看那时，第一个那时，他说瞎子的眼会打开。这个那时你不要说是那时，不是 that time、okay, 不是 that day， 是什么？是 beginning， 那个时候将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那时是一个新的时代， 创世纪告诉我们 in the beginning， 将要一个新的时代被产生，上帝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在那时新的生活，千禧年国，公平公正的国家将开始。这里的人的眼睛没有瞎子，这里人没有聋子，没有残废。他说那时又是 beginning， 那瘸子呢会跳起来，会跳舞，就没有瘸腿的。那时没有哑巴的，哑巴的舌头必要高声歌唱。所有的人都是健康的。感谢神，在旷野中有水涌出来，在沙漠中有江河涌流，在沙漠中那些发光的沙子要变成水池。我们说沙漠中的沙子是很厉害的，现在变成水池，干旱之地变为泉源，泉水涌出来，多美啊！以后耶路撒冷将要变成一个永远的那个肥美之地。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一片贫瘠，全部是荒漠。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他建立的国家从山上流下来那些水，将要把地中海沿海都变成淡水湖，你信不信现在沿海死海都要变成淡水湖。感谢主，因为一切都会改变，上帝要造一个新的世界。那些野狗的躺卧之处，以东人被咒诅说你们变成野狗之地，现在却要变成他的休息之地。有青草出来，有芦苇出来，没有杂草，都是很好的草，喂养很多的那些羊啊牛啊，非常的美。我们要回到一个自然的生活状态，我们不要现在的核武器，我们不要这些的大量的开发，我们不要这些的现代科技把人类的这个整个地球破坏他们的生态，将来要恢复到很美的自然生态。要不要啊弟兄姐妹？要不要？这就是我们渴望的，是不是？这就是一条路。所以最后他说用两个在那里，祝福之地是怎么样的？祝福之日这么美，祝福之地会怎么样呢？8-9节，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在那里 有一条大道 highway， 有一条 highway 在这里产生，然后称为圣洁的路 the way of the holiness， 这条路是圣洁的。什么人在上面走呢？专门为我们 VIP 的，那条路是 VIP 男人行走的。今天人有钱就是 VIP， 但是当那个时候是以圣洁为 VIP， 不圣洁不能走这条路，这叫专用，专用通道。弟兄姐妹，但要经过它，一定是 holiness 的，污秽不洁净的，道德和宗教信仰上不洁净的人，内心和礼仪上都达不到这个神的标准的人，不能经过这块高速公路，不能走这条路，不准进。今天你们在路上的时候，哎，我放你一条路，你过不去就过不去，我封路，这封住的路，在这条路上走在上面的人，一定是正直的人，一定是遵循真理的人。愚昧的那些人，刚愎的不听真理的愚蠢的人，不能走在这条圣路上。这里翻译不是很好，这个地方没有翻译好。他说啊，这个讲到说啊，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是迷失，应该不是这样解释。应该是指啊，那些啊不断犯错误的人、迷路的人，不能在这块在这个路上行走，不能在那里漫游，不能在那里停留。不能在那里啊停留 ，OK。所以我们说这里很清楚，就是真正那些圣洁的人才能，而且在这条路上没有野兽。啊，在那里将不会有狮子进入，没有猛兽，没有强盗，没有暴力的人都没有，也都不，这些人都不能来到这条路。在那里遇到了这个遇不到狮子一样凶狠的人，遇不到像野兽一样，就像我们说人像野兽，暴力的人，整天崇尚暴力报仇。啊，而且这条路上只能是神的属民才能行走，就是被耶稣基督弥赛亚所救赎的人才能在上面行走。感谢神，这个就是祝福之日，这就是蒙福之地。有一条道路，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来到世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不透过耶稣这条 highway， 你是进不了天堂的，你是进不了将来的公平公正的国度去做一个成员的，你进不去。那条路只有那些寻求正直圣洁的人才能进去。感谢神啊，只有悔改认罪，除去刚硬怀疑愚昧不依靠世上的人，才能够走上这条路。这样的子民就会被我们的天父祝福，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留下了宝血，他可以把你变成圣洁的人，你才穿上了一件干净的衣服，你才可以进入这条道路。感谢神，盼望你能够进入这条道路，接受祝福。好了，弟兄姐妹，最后我们可以看见美好的应许，35:10，主必使他的俗名归回。好，我们一起把这些念一下，记下来。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的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在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蒙耶和华，耶和华在新约里面就不再提耶和华，是提 Lord， 主，我的主，其实就是代表耶和华将来是以耶稣基督的形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完成救赎。所以主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神将会在基督身上完成他的这种叫 redeem， the redeemed of the Lord will return， 这样的人才能回归，归回到认罪悔改的生命，归回到欢呼歌唱的生命。我们要欢呼歌唱来到西安。西安这个地方代表什么？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西安，西安就代表着新约的教会，将来我们在天上的一个住所叫西安，或者千禧年的那个首都耶路撒冷，基督在那里做君王，我们在那里一起去朝拜他，那个叫西安。所以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将来那个属灵的和将来的千禧年的具体的那个国家，就是基督掌权做王的，这叫西安。所以我们将会成这个西安上帝的城， 我们会进入到这个上帝的城里面去，我们欢喜快乐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会的人没有不喜欢赞美神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圣徒，你是基督徒，一定会喜欢唱诗赞美神，因为你里面知道这是神喜欢的。赞美主的门徒才可以来到教会里面真正的投入献上敬拜，走这条路的人他心里很开心，他不会说我不喜欢唱歌，只要唱耶稣基督的歌他的跳跃他的欢喜。这就是将来神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日子，而且永远的快乐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一定会达到永远的快乐，他们会达到追求，他们会抓住，他们努力的追求抓住这个欢喜和快乐，他不会让欢喜快乐离开他，他会加上欢喜加快乐，喜乐不是情感上情绪上的快乐，不是情绪上的。所以最后说忧愁叹息就像遇到你都会逃走，所以忧愁悲伤痛苦重烦叹息悲痛身体上的所有的病痛都会逃避你。弟兄姐妹，快乐起来吧，我发现你们真的对神的道那种快乐的心没有，我希望你们眺望自己好不好。这条是通往上帝之城，这条是通往基督天国的道路。我们看到天堂的美不是天上哇，黄金街碧玉城珍珠门生命河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永远不会死，可是一切的疾病都会得医治，我们想念这个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有耶稣基督，旧约叫弥赛亚，将与你永远同在，所以他会陪伴你，他会统治你，他会照亮你，他会充满你，你是永远的喜乐，你是永远的平安，你是永远的满足，你是永远的完美无瑕。但要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必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弟兄姐妹，撒旦与罪恶不会放过你，我们的情欲和我们的情绪不会放过你，你的烦恼不会放过你，你的疾病不会放过你，所有这一切的人被控制，这个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敌对神的人都不会放过我们，他不会甘心把你放走，他要奴役你，每一个反对基督信仰的人都要与你为敌，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基督进入这条路，我们要成为祝福的儿女，只有一个方法，只有认罪悔改，彻底把自己的一切放下，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生活了，受洗之后你已经过了红海，你要过新生活好不好。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去救自己，我们无法自救，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无法自己救自己的一群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流亡者，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寄居者，我们是永远是一个流浪的人，在世上没有我的家，世上不是你的家。跟你讲一个故事，最后有一个乞丐讨饭吃的，天天坐在路上要讨饭，然后呢有一个有钱人见到他说，哎，我给你一笔钱，你不做乞丐行不行，我给你钱你去自力更生，你可以做生意，你可以去找工作，你可以好好生活，甚至这笔钱足够你买房子去居住，你就不需要流浪。可是你知道这个乞丐怎么样回答的吗？弟兄姐妹，我们说乞丐他很自豪，这个乞丐非常自豪，他看不起这个人给他钱的人，他说我自己很潇洒，我很自由，我流浪我自豪，我不需要去过正常的生活。乞丐的心态有这么自豪吗？在街上流浪讨饭吃都觉得有尊严。我相信北美会有这样的人，反而他们回到中国去发现自己不能流浪了，觉得不幸福了。所以在这里流浪的人很幸福，成为他们崇高的信仰，成为他们绝对的自由，他认为乞讨是一种高尚的人，他是因为乞讨是一种的信仰。所以最终这个乞丐他流浪的尊严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流浪的生活是没有健康保证的，最后怎么样？最后得病死掉了。 不能使旁边的人得到益处，不能使家人得到他的关怀，不能够对周围的社会有任何贡献，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可能就像这个乞丐一样的，本来上帝说我要给你一笔钱，我要给你一条路，我要给你一个美丽的世界去继承，你将会成为这个永远之城、公平公义城里面的一个王子，你要不要？你说我不要，我要流浪。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常常弟兄们邀请你们，哎呀，来读经吧，我每天都把读经的内容发到群里面，你们有几个看呢？那个牧师老是叫我们读圣经还有我老是叫你们祷告，祷告会要你祷告，你说哎呀我不需要祷告啊，我挺好的。我们跟这个世界去乞讨，也不愿意跟上帝来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来侍奉神，来到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关闭了，弟兄姐妹，你们家没地方去侍奉神，好不好？这才是最美的。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好好奉献，去凭着我们说不要凭眼见，要凭着信心来行事为人。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讲得很清楚，我们在地上情愿离开身体，不要住这个帐篷，你的身体会死掉，会消失，这个世界会毁灭，你们将永远得不到。你们要想到天上的事，你在身体里面呢，你要想到以后要去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生活。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恶人有恶报是谁决定的？是耶稣基督能够决定你判断你是恶还是善。如果你按照圣经的生活，按照教会的生活好好的委身，你将会因为善而得到永远的成，永远的公平公正。感谢主。所以今天你在北美生活，你要么就顺着这个自由意志跟着这个生活去混，你要么就每天带着你的孩子们去读经去祷告，来教会侍奉神。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毁灭，让我们以惹火上升。求主帮助我们悔改了就能够蒙大福。好，最后我们来唱首诗歌。
这首诗歌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当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点名的时候，你在不在那里，好不好？你的名字在不在那个基督的生命册上？好，196首，我们打开。好，我们唱196首。好，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在做什么？啊，是不是跟世人一样？哎呀，吃喝享受，好自在呀！我宁愿做乞丐，我也不愿意去过那种有尊严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从乞丐的生活完全恢复到主人的生活。我们将要管理好自己，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就会得到永远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歌。
主耶稣在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永有愿光明清白换照晨。凡是上得救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内。我们唱第二段，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人造那的早晨光明灿烂和和乐。梦见显得神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内。在那边，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第三段，故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为主眼睛做工，欢喜传扬主耶稣奇妙恩功。我就主所派之分，已经在他面前无愧，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 遍点名我一笔在其内。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学习，主啊，我们不要成为被咒诅的这些灭亡的人，我们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将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啊，为我们舍命，主啊，叫我们不必灭亡，要得永生。主啊，谢谢你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天天过上一个悔改认罪的生活。我们不要认罪，是因为世上的那些的杀人犯法，不是那些的罪，是因为我们心里面不按神的标准生活，我们就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叫犯罪。主啊，求你每天让我们反省自己，懂得认罪悔改，我们就走在这条圣洁的路上。主啊，你保守我们的教会继续走下去，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追求真理的心，每天有祷告读经的渴望，以至于将来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迎向你。我们说，主啊，你来，我们要欢喜快乐来侍奉你，我们要见你，那些病痛忧愁烦恼都必离我们而去。感谢主，祝福我们，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